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八旬高龄获冤刑，云南李培高出狱前突然离世；屡遭监狱酷刑，黑龙江张春玉被迫害离世；山东省司法厅副厅长周立军落马被查，曾经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李培高老人原本于今年一月初结束四年冤狱，然而却在即将出狱的前几天，在云南省第一监狱突然离世，终年86岁。据之前出狱的狱友回忆，李培高老人的身体状况一直良好，对老人的突然离世感到错愕质疑。李培高老人是原云南省建工集团安装股份公司工程师，妻子早些年离世，常年独居。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李培高因为坚守信仰，坚持不懈地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多次遭中共警察绑架，非法抄家。2008年，李培高在家中被大关派出所、五华国保大队练学腾等警察绑架，后来被昆明市检察院、昆明市中级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15年，当时78岁的李培高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因年事高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放回。2016年，李培高被西山区法院非法庭审，在法庭上，李培高老人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的理由。他从小身体虚弱，肠胃很不好，拉肚子拉了20多年，腿软，经常走着走着就蹲下去了。练功不长时间，这些症状就都消失了，从此身体健康，浑身有劲儿，走路走多远都不累。同时，他按照李洪志师傅的教导，遵循真善人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淡泊名利，时时处处与人为善。但是法官苟有祥却不顾事实与法律，对李培高非法判刑四年。他上诉至昆明市中级法院，中院维持一审非法判决。2019年1月，李培高被国保大队伙同派出所警察劫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非法关押。就在结束冤狱的前几天，今年1月4号，李培高在云南省第一监狱被迫害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张春玉女士去年2月24号结束了五年冤狱折磨，回到家中。回家后，阿城区和平派出所所长及和平街社区主任又上门不断骚扰，张春玉被迫流离失所。今年1月31号，身受身心重创的张春玉含冤离世，终年69岁。张春玉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修炼仅半个月，折磨他多年的妇科病、皮肤病、静脉曲张、气管炎、淋巴结肿大等疾病都好了，精力充沛，无病一身轻。他的性格也发生很大变化，邻里和睦，家庭祥和。2001年，张春玉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一年。在万家劳教所，张春玉被警察逼迫蹲小号20多天，被吊、被打骂、罚站等。小号里面阴森潮湿，张春玉身上长满了疥疮，到处流脓淌水，奇痒难忍，昼夜无法睡觉，直到出狱回家半年后才得以康复。2002年，张春玉又被非法劳教三年，再次被投入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张春玉被狱警绑在监控室坐铁椅子，一坐就是七天八宿。警察把张春玉双手反背抬到最高后，绑在铁椅子上，用绳子勒的胳膊几乎不过血，整夜不让他合眼。如发现闭眼，马上揪着头发往后拽，还连踢带打，一整夜不让上厕所。因为张春玉明确表示不放弃信仰，五六个警察对张春玉大打出手，张春玉被打得口鼻出血，眼睛肿得睁不开，接着被双手吊起，脚尖着地，上大褂一宿，放下来时肩膀已失去知觉。 警察还把张春玉靠在铁椅子上，用大电棍同时往脸上、嘴上、脖子上、手上等处上猛电，接着又上大挂、反挂，脚尖沾地挂在铁窗框上，同时还用电棍电，整个人被折磨得面目皆非。张春玉的左眼被狱警殴打失明。2017年2月，张春玉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监狱强迫张春玉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逼迫他写所谓的悔过三书。张春玉拒绝所谓的转化，遭到狱警指使犯人殴打、辱骂、精神折磨。张春玉被残酷迫害后，出现牙齿松动、牙龈损坏等状况。去年2月，张春玉结束了五年的冤狱迫害，被放出时人已瘦骨嶙峋，牙齿都快掉光了。回家后，他仍不断地遭到中共人员的骚扰，身心受到巨大伤害，于今年1月31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据2月7号山东省消息，原山东省司法厅副厅长、山东检察院中共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周立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周立军，男，现年62岁，任职山东省检察院期间，分管侦查监督处、公诉一处、公诉二处、公诉三处，这些部门直接参与对山东全省法轮功学院的非法起诉、判刑。根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7月，山东省至少有154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在周立军任山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山东省司法厅副厅长期间，山东省被非法起诉的法轮功学员在全国是最多的。这些遭非法起诉的法轮功学员大部分被非法判刑后关押在山东省济南女子监狱、山东省第一监狱、潍北监狱、泰安监狱，他们在监狱遭到酷刑迫害，有的致残致死。据明慧网报道的消息统计，从1999年7月20号至今，已至少有22813名中共官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公安系统中至少有5229人遭到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恶报。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表面上是因为严重违法违纪被处罚及判刑，实质上也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使我走出磨难》，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在电话平台上，我参与了一个被法小组。三年前，我在大法项目中和生活上遇到了挫折，就此一蹶不振，什么事情都做不来，学法也提不起劲。我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可就是调整不过来。家人同修和其他同修偶尔能觉察到我的不正确状态，他们就说，你自己要多学法，把修炼抓好。 但是我感觉自己在熟悉的环境中很难改变现有的状态，我需要别人的帮助，或者有另外一个环境。去年冬天，经同修介绍，我来到电话平台这个备法小组。刚开始，我自身的业力阻碍我珍惜这个备法小组，表现形式就是让我事情很多，今天能来备法，明天就不能来。但是法的威力大，虽然我不能每天坚持备法，但慢慢的我稳定了下来。备法不久，我就开始过心性观。我带一对母女同修去参加游行，我觉得自己对他们挺关照的，可是回来后对方非常不满意，在背后说我的坏话，还传到我们当地的同修那儿，搞得我狼狈不堪。这时我已经坚持备法一段时间了，马上就要背转法轮第四讲中业力的转化了。我遇到的这个情况跟转法轮上讲的几乎一样，似乎都不需要悟，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就可以了。可是几经心灵的撞击后，我守住了心性，接下来备法的时候，我的思想清净了很多，我体会到了修炼的美妙，我开始重视备法了。经过不断的备法，我又挖出自己好多的执着心，最明显的是我找到了自己的显示心。那天备法备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得把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显示心、各种心、人的心多了，所有的心、各种欲望都得去掉，才能达到修炼圆满的。当背到这里的时候，我愣住了，显示心深深地打入了我的脑海。以前我只觉得妒忌心、争斗心这些心伤害别人是不好的心，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显示心也会伤害别人。就说那对母女同修，表面上我对人家很客气，但我在他们面前自觉不自觉地显露出来的优越感伤害了对方，这颗心伤人于无形，是更肮脏的心。意识到这个问题，我真的很羞愧，很想马上修掉这颗肮脏的心，可是去掉一颗长期被滋养的执着心哪有那么容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有许多学员因为在常人中修炼，有许多心放不下，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他自己觉察不到，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平时自己为了名、为了利得到一点好处，张扬张扬，显示显示，我有本事，强者。回头看看以前的我，时时处处的显示心彰显无疑，自己根本就觉察不到。我在当地是做给政府人员讲真相项目的，刚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凭着自己的冲劲儿到处跑，故事也很多。几年前大选后，主要由我负责去讲过真相的党派成了执政党，我要做的事情也多了起来。每次小组交流的时候，我都在那里眉飞色舞的夸夸其谈，证实的都是自己。如果同修不支持我，我就产生了怨恨心，我也到处去说，显示自己悟得好，同修法理不清等等。在显示心的驱使下，自我迅速膨胀，慢慢的就偏离了法。后来项目遇到了挫折，尝试闯关也闯不过去，我就像被放了气的气球一样没气了，从此一蹶不振了。修炼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这一退，各种业力疯狂地涌上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什么都不想做，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后来协调人看我状态不好，就派正念强、能力强的同修过来协助我。可是我在变异的显示心的驱使下，衍生出争斗心和妒忌心，牢牢地把着这一摊事不肯放手。慢慢的，我就成了光杆司令。参加备法小组后，我一段一段的备法，一个一个地挖自己的执着心。这期间，师父安排我过心性关，有时那个关来的时候，简直是剜心透骨。突然有一天，我们项目组的同修爆发了对我的不满，协调人集中反馈到了我这里，说了我很多的不足，然后协调人说，他会另外找人负责我这一块。因为中共病毒疫情和其他原因， 在我家的学法小组也取消了，平常来往的同修也不来了，同修们好像离我越来越远，我的感觉是跟大家距离远了，心也远了。我觉察到旧势力要把我和同修们隔离开来，我绝不上当，只要不赶我走，我就要留在项目组里。在这期间也真的是磨练心性，我的修炼环境变了，没有了认可，没有了赞同，当显示心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如何摆放自己？我知道这是修掉显示心的好机会，我告诉自己要理性理智的修炼，踏踏实实的修出来。那段时间不仅是一件事情，而是好几件事情同时要面对，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过关，但无论心里多么难受，我都坚持上平台背法小组去背法。在这个祥和而慈悲的场中，一遍一遍的背法，一点一点的融入法中，大法一次又一次的清洗自己。我非常珍惜这个背法小组，珍惜这个纯纯净净的修炼环境。除了背法，我也加强了学师父的其他讲法。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这部法它包含着如何做人，如何做天人，我还告诉大家如何做佛道神，以至更高境界中的神。它能解不开你的心结吗？它能打不开你的思想吗？它能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吗？都能。学到这里我泪如泉涌，20多年的修炼中，多少次在遇到生命危险时，在遇到车祸时，在各种各样的难关中时，都是师尊慈悲地保护我，我都是靠着法的力量走过来的。我现在只想努力地把法装到心里，学法背法融于法中。通过背法，自己的心性不知不觉地在提高，后来我所遇到的难关都一一地化解了，同修和我之间也解开了心结，我们项目组的协调人渐渐地开始给我安排事情，我又回到了救人的洪流中。在电话平台这个背法小组里，除了背法上的收获，也得到了管理上的很多启发。在平台上，背法小组的同修一个接一个地用心读法，大家都觉得这个场非常好。主持同修除了一次又一次地纠正我们背法时微小的偏差，同时还要关照新上来的同修。来平台上背法的人今天多明天少，给主持同修的管理带来不便，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他总是说，只要你来背法，就把心全部放下，就是用心读法，读正确，让其他同修能背，形成一个为他的环境。很多看似很小的事情，但是在点点滴滴当中考虑别人，常年坚持并能保持心态平和，真的是修炼得非常精进。我扪心自问，我能不能做到？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差距，一丝一念中严格要求自己，点点滴滴中考虑别人。我在电话平台上参加背法小组，学到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感恩师尊的安排，感谢电话平台背法小组所有同修的努力。以上是自己在背法中的一点体会，如有交流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背法中不断提高心性，作者湖北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1日。我是1996年底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我非常注重学法。前几天在学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时，师父说，对于常认东西，我说我没有什么最高兴的。当我听到或者看到学员谈心得体会的时候，我最欣慰。选自师父《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当我读到这时，心一下震动了，心里难过流泪。作为弟子，总想让师父欣慰。今天将自己近两年修炼的心得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在背法中提高。我从1998年就开始背转法轮，1999年迫害后就中断了。当被非法关押在黑窝里也背书，那时只能是能背多少就背多少。从2010年又开始背转法轮，直到今天。我背法的进度不快，但我始终坚持信念如一，不受任何干扰。即使那天被干扰了，我也要完成我这天背书的任务，哪怕是背几句也要背。通过背法，我知道怎么修，怎么向内找了。在背法中，法的内涵时时点悟我，比如背到转法轮中玄关设位这一节，这整个一节背完后，我一下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注重修心性，提高心性多么重要。玄关离开丹田往上升，它每到一个位置上的时候，它要在这地方待一段时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道，因为人体的精华有许多东西，心脏也在这儿，都要在这气泡里形成一套，精华的东西要充实到它那个气泡里去。那么我悟到，精华的东西，那可是我们平时一点一滴修出来的德，重在修心性，经过吃苦转化成的白色物质，这种精华的东西才能充实到它那个气泡里去。如果我们不修心性，没有这种白色物质，就没有精华的东西充实到玄关里去。所以我对自己的修炼又加强了注重心性修炼。当我背到转法轮中度极心这一节时，我就说，好好的背度极心，一定要去掉度极心，我不要度极心。我自言自语刚说完，好像师父就在身边，几句话马上从大脑中反映出来。度极什么呀？度极来度极去，都是度极人的东西。我立即镇住了，我知道是师父在点悟我。是啊，我为什么要度极人的东西呢？为什么总是心里不平衡呢？这都是人的东西，天上不要这东西，都是我要修去的东西。多背法，背熟了在实际修炼中，遇到矛盾时，守住心性的法理，一下就从大脑中反映出来。这时很容易守住心性，就能很平和地把事情处理好。我以前在整体做事时，都是自己说了算，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大包大揽。现在通过背法，完全改变了这种自我强盛的心。当整体切磋事情时，我在一旁静静地听别人讲，通过切磋达到共识，谁的办法好就按谁的做。每天背法，每天还要通读，有时间通读两讲，没时间通读一讲，通过读法、背法，自己真是受益多多，得到多多。当我背完九遍转法轮时，我心里说，背了九遍了，休息几天，放松一下自己，过几天后再背。边说边把书翻到第一讲的第一页，准备把书合起来。瞬间，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选自转法轮，醒目的标题展现在我眼前，这个标题的含义在我头脑中层层展现，同时心里深处的一个声音说， 修炼还有休息的，还想过一段安逸生活。师父是在往高层次上带人，还能休息吗？我一下明白了，师父在看着我。此时此刻，我脸都通红，无地自容，觉得愧对师父，立即跪地合十，跟师父说，弟子错了，弟子要听师父的话，不偷懒，一定做师父合格的真修弟子。我连忙把书捧在手里，又开始背，现在已经背到第11遍的第三讲了。第二部分，在疫情中救人。2019年腊月29，我们这里由于瘟疫蔓延开始封城，后来疫情越来越严重，又封街封居民小区。我们小区开始每三天一家一人出去一次购买食品，后来一次也不准出去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有救人的使命，我还是要出去。我还是三天出去一次，要很早，早上6点正念发了就出去。街上没有行人，只看到戴红袖章的执勤人。每次出去之前，我都对着门房保安发正念，出去就和一个老年同修大街小巷的贴九字真言不干交。有一天我要出去，走到门房叫了几声保安都不应声。我走近一看，换了一个年岁稍大点的保安，他半躺在床上，他根本不理我。我走到他窗前，很平和地跟他说话，他还是不理我。我想今天我一定要出去，我不能被旧势力画地为牢困在家里，一定要把能让世人得救的九字真言传播出去。最后我说，我从这栏杆格子里钻出去。说着我就弯腰钻，同时嘴里念，身体缩小缩小，一下很轻松的就出去了。我又跟保安说一声，我说我过来了，天气很冷，您躺着多休息一下。我一出门，很快就跑到了老年同修家，他用面粉在锅里已经糊好了面糊。因为所有的不干胶我们都贴完了，家家关门闭户，更谈不上弄资料。我们把面糊用塑料包好，拿着九字真言的单张，我们走河堤，河堤上没有执勤岗哨，河堤下面很多民宅，我们把单张的两个脚站在楼梯旁边，世人出来扔垃圾一眼就能看到。我们做完了，当我回到小区时，刚才那保安对我很客气，连忙拿钥匙开门说，你快点进去，8点钟执勤都来了。2020年3月15下午全城解封，但疫情还是很重。我们这里的大法弟子很多都出来讲真相救人，我与一同修结伴，每天早晚两次出去讲真相救人。刚解封的第二天，公交汽车通车了。早上我们到路边乘车点，看见一家三人在那儿等车，我们走过去跟他们讲真相。首先跟孩子的爷爷奶奶讲，他们不接受。我就看着那10几岁的男孩子，我想一定要救这孩子。我就跟他们说，这么大的瘟疫，孩子出门一定要安全，我送给你家孩子一张护身符，念上面的九字真言，让这孩子出门有个平安。这孩子可是你们家的希望，做长辈的都想自己的孩子平安幸福。孩子的奶奶接过护身符，眼睛看着我，趁着这机会，我赶紧给孩子讲三退，孩子很乐意退出少先队，同时给孩子一张护身符，孩子很高兴地拿着。两个大人看着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转身又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讲三退，他们很高兴地三退了，这样一家三人都得救了。2020年6月份开始，我们这里晚上有3个大地摊，摆摊的多数都是年轻人，卖小商品、小吃点、卖菜，这给我们救人提供了很好的有利条件。3个地摊我们轮流讲，还有的大法弟子在地摊发真相资料，每一个摊位我们都不漏掉，给他们讲三退，讲法轮功真相， 还有很多买商品的世人，我们都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我们每天三退人数十几人，有时候二十多人，两个多月一天不漏。下雨天，我们把雨伞给小摊主遮住，这时正好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目前，我们这里疫情防控更严，强行人人打疫苗，所有的居民小区、超市、街道、银行，人人出入办事都要扫码、刷脸，还要出示打疫苗的证明。从法中悟道，瘟疫与我们大法弟子不相关，我不受常人法理的制约，所以他们瘟疫防控的一切条条框框在我这里都不承认。我连手机都没有，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做着我该做的救人的事。我和一个同修每天早晨六点发完正念后出门，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发资料劝三退。如果是下雨天，我就到楼房里发真相资料，家家户户送资料，天晴就在外面讲，外面发。13年我都是这样风雨无阻地讲真相劝三退。本人文笔不好，不会写文章，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超法学法融于法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2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刚读转法轮时觉得真好，但记不住，大脑总像被一层什么东西隔着，很苦恼，很着急。后来通过学法知道，这是思想业力和常人观念等不好的东西在干扰我。看到同修在抄转法轮，我也开始抄。当时用的纸是学生写作文的稿纸，但比普通的作文本的纸厚一点，硬一点。用这样的纸抄错了，好修正。我用钢笔楷书，恭恭敬敬、工工整整的抄，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抄完了第一遍转法轮。抄法时，心静下来了，法理也渐渐地展现出来，各种执着心在减少和淡化。遇到矛盾和苦恼的事情，能够向内找，找自己的问题了，不再一味地找别人的过错，挑别人的毛病了，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常人强烈的七情六欲控制和折磨着，心里敞亮，身体轻松，那时别提心里有多么喜悦和幸福了。我终于找到了梦中的那片净土和心灵的家园，也尝到了超法学法的甜头。从此只要时间充裕，我就抄法。后来我又用钢笔行书抄了一遍转法轮和师尊的精进要旨、红营等大法书。1999年720邪党开始迫害大法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抄法。由于大法书籍随身携带不方便，我开始用随身听听法，用电子书学法，但总觉得用电子书学法没有看书学法效果好。2014年以后，我又开始抄法，这次是用毛笔在水写布上抄法。下面谈谈我用毛笔和水写布抄法的一点体会。我从小就喜欢毛笔字，虽然没有老师教，写的也不好，但就是喜欢。姥姥家是书香门第，老爷们上过私塾，毛笔字写的都好，每逢中国新年都给村里人写对联。记得我上初中时，四老爷给我看一本他珍藏的祖上用毛笔写的小楷手抄书，写得非常工整秀丽，并告诉我，过去上私塾，老师要求学生要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把小楷写到横看横成行，竖看竖成行，一笔不乱，一字不错。对此我记忆非常深刻。当我用电子书学法效果不好时，我就用毛笔和水写布抄法，希望通过用毛笔抄法达到凝神绝虑、一心一意的学法。 当然还有用钢笔在纸上抄的法，在国内的环境有不便存放的因素。用水写布抄法，随写随干，不留痕迹，而且非常经济，省了纸墨费用。关键是写毛笔字要求心要静，杂念要少，不能一心二用，很快就让人进入学法状态。眼看口读手写走心经脑，注意力容易集中，对法理认识得很清晰，头脑清醒。刚开始用毛笔抄法也有一些障碍，抄得慢了心急，字写丑了闹心，但时间一长，用笔熟练了，抄法的兴趣就来了。因为白天工作忙，我经常在晚上抄法，抄法抄多长时间都舍不得放下大法书，舍不得停下笔，而且越抄越爱抄，经常觉得抄法的时间过得太快了。大法的法理也清晰地展现出来，常常感叹师尊讲的都是天机，大法是宇宙大法，太大了，师尊太慈悲了，我们能得到大法并注师正法太幸运了，真是万古难遇今日遇，今日不修何时修啊。只有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法和注师正法，才能对得起这万古机缘，才能不负史前大愿和誓约。用毛笔抄法时间长了，毛笔用顺了熟练了，抄法时也容易起杂念，而且杂念还很清楚，像是两个人，一个在抄法，一个在想事儿，又像一个班级里大家都在静静的学习，偏有那么两个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在说话，影响别人学习。这个时候我一般都会告诉自己，让那个捣蛋的出去，把他请到房外去，不要来干扰我。就像老师把扰乱班级纪律的学生撵出教室罚站一样，意识到了，正念强了，注意排斥他，心就静了。其实这也是修炼，也是一个加强意志力，提高主意识注意力，排斥杂念和修去思想业力的过程。我抄法时，先把要抄的一段法读完，然后从头开始一句一句的用毛笔字抄，一边抄一边重复着读这句法。一般抄完一句法要读五六遍或七八遍，抄完了再检查一遍有没有丢字漏字错字，无误后抄下一句，这样就把抄法和背法结合起来了。我在省城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做中层管理工作，人手少事务多，我的领导是一个非常认真敬业的人，对我们要求很严，经常加班加点，我们一般是上午八点上班，晚上七八点才下班，一天十多个小时待在单位，回到宿舍满脑子都是单位上的事情。用毛笔字抄法能够让自己很快进入学法状态，融到法中。我在宿舍有两块水写布，一块铺在桌子上，一块挂在墙上。铺在桌子上的我就坐着抄法，或盘腿坐着抄法，写累了或困了我就站起来走到挂在墙上的水写布前，站着悬腕抄法。我每天抄法一般都要抄到晚上12点，发完正念看会儿明慧周刊再休息，第二天早上发完6点的正念接着抄法，抄到早上7点半准备上班。如果到外地出差，我就带上一块小一点的水写布，带上一支毛笔和电子书，放在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携带也很方便，到了驻地酒店倒上半杯清水就可以抄法学法了。我家离省城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基本每周回家一次，在每周来回的车上或出差的路上，我除了听法或者是听从明慧网上下载的内容，我还学会了利用手机抄法。首先把不用的智能手机恢复到出厂设置，然后把电子书里师尊的讲法复制到手机文件夹里，打开师尊的讲法，再打开手机的双屏显示，找到备忘录，点击备忘录，就呈现手机屏的上半部分是师尊的讲法，下半部分是备忘录，点击手写就可以在备忘录抄法了。现在人坐车全都是拿着一部手机在玩，或者看电影看小说，或者看微信回微信，用智能手机学法抄法具有携带方便、演示性强、超满屏、随时清空等优点。 目的还是让自己更加投入的学法得法，融到法中。由于工作岗位经常交流变换和不能在成长地任职的原因，这些年我一直都是独自修炼，一个人学法，未能参加小组集体学法修炼，只有周六周天才能有时间跟亲人同修做一些沟通修炼交流。我觉得静下心来抄法学法与背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上仅是自己多年来抄法学法的一些做法和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对抄法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9日。明慧网上交流了很多同修抄法的切身感受和体会，使我也萌生了要抄法的想法。我是从今年封小区时开始抄写的，其中的殊胜玄妙无法用人类浅白的语言来描述，使我越抄状态越好，越抄出错的越少，越抄越明白师父讲的高深法理。通过抄法我受益匪浅，现在我把我抄法的一点做法和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用 A4 纸大约90张打成22×24格，需要几张备用的，因为转法轮每一页是22×24个字，这样一张 A4 的纸就可以抄写两页转法轮，抄写的每一行每一页都要与转法轮一致，如果有剩或空格，马上就可以发现错误而予以纠正，这样就会节省很多校对的时间。当然抄完后还是要对照转法轮仔细校对的。抄写时必须自己工整，不急不躁，坚持每天在一个特定时间内抄写。抄写的转法轮除师父法相和法轮图外，文字与标点符号必须是一模一样的，如有写错的地方不用去擦或涂抹，最好用同样的字格贴上，但要等胶水干了之后再写。同时要向内找自己，是否是心不在焉的思想业干扰，是否是师父的慈悲点悟和该自己提高的地方。比如我在抄写转法轮第四讲业力的转化时，接连几处出错，我就停下来向内找自己，发现自己被常人的家务事干扰，胡思乱想，抄着抄着就走神了，就出错了。要抄写这么一部伟大的宇宙大法，必须用干净的纸、干净的笔、干净的手与纯净的心态，才配得上抄写这么一部神圣的大法。为了装订，最好把所打好格的纸分成几等份折好，我分了10份，用线装便于阅读。下面就是我抄写好还没装订的转法轮。如果学法不能入境不能入心的同修都可以试着抄法，因为抄法不只是动眼动口动脑，还必须用心记住你要抄写的字句，大脑才指挥你的手正确无误地写出来，这样你就在一边看学一边记入脑，一边写入心，对我们学法理解法帮助很大，对我们同化法更是受益无穷，同时出错的地方也很少。
超法的过程既是一个吃苦与修心的过程，也是一个磨练意志与毅力的过程。看着300多页的一本书，要一字不差的恭恭敬敬的抄写下来，的确要下一番功夫。但只要你有这个超法的愿望，师父一定会帮你。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见转法轮。我认为抄写转法轮不难，难的是能把转法轮背下来。明慧网上很多同修都谈了他们抄法背法的体会，我看到有80多岁的老年同修都能坚持背法的，我才60多岁就老了吗？这不是老了，而是悟性太差了。师父早在1994年12月广州讲法时，就讲了长春大法弟子背法的好处。20多年过去了，还不能背下这部宇宙大法，这不惭愧吗？还配是大法弟子吗？所以我才痛下决心，以抄法来促进背法，的确效果很好，获得了一些提高。以此给像我这种悟性差的同修一个借鉴，力争在师父正法结束前，多铭记大法在自己心中。的确，通过抄法再来背法，就觉得不那么难了，因为你一边在抄，一边就在记，再背就觉得容易了，快多了。觉得背法困难，但又有能力抄法的同修，可以试一试。背法不要过于追求数量，开始可以一句一句的背，背熟了，再接下来连句成段的背。反复几次就能记住了，逐渐的由慢到快。我从今年中共病毒期间开始抄写转法轮，至今已在抄写第3遍了，同时已背完第1讲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记师父在延吉传法时生活上的故事，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8日。2021年元月14日中午11点多，我准备做中午饭吃，想想吃什么，当我看见菜板上的大白菜，右边还有一小碗面酱，我的眼睛一亮，心里一下生一念，想起了我当年参加师父在延吉亲自办的面授班上的一幕。在学习班上，我们一日三餐就吃这饭，白菜帮蘸酱和馍，要不就是生黄瓜蘸酱和馍。想到这儿，我立刻做了决定，对，我今天就吃这饭。当我的思绪再回到26年前在延吉学习班上的生活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幸福、感恩和喜悦。要是时间能倒流，那该有多好啊！我用心回忆，体会着当年的情景，好像就是昨天。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很长时间了，我就想把在学习班上的生活写出来，因为年纪大了，提笔忘字，常人的观念也障碍着我，不写呢又不甘心，有一种负罪感，觉得对不起我们伟大的师父，说来也对不起自己。我一边吃着饭，一边回忆着，流着幸福的泪水，好像又回到了1994年8月20日至27日的学习班上。那时候装食品的塑料袋好像没有这么普及，我们没有经验，一买就是几天的磨，吃完一顿就把塑料袋口扎起来，没晾开，结果磨都发霉了，上面有好多像绿豆大的霉点，扔了又舍不得，吃又怕中毒，很是为难。学习班期间，同修大华化名，负责师父的生活，给师父买馍、酱、大白菜、黄瓜，有时也买豆腐。休息时学员说馍都发霉了怎么办，大华说没事，师父就这样吃了，学着师父的样子，还做了一个握球拧掌的动作，用手一抹吹了吹，就这样吃了。学员一听就说，师父这样吃咱也这样吃，大家都笑了，当时没有一个人扔馍的，这好像是1994年8月24日的事。延吉班结束，我回到老家，家人都不敢认了，当时我的长相变得很年轻，脸色白里透红，两只手软绵绵的，很光滑，像抹了油一样，谁见了都愿意摸着我的手。那时我53岁，当时老母亲见了我，抓住我的胳膊说，小，方言指儿子，你放假回来了不陪我说话，跑到外边偷吃好的了，看你20多天变得白里透红，也胖了，娘非常高兴。我说我没偷吃好的，我去东北参加师父的学习班了。娘问我啥学习班，我说修佛的学习班。我娘很高兴，非常认可，说好好，修佛好。在我幼小的时候，我的印象父母就是积德行善的人，看师父录影时，我娘坐在前面，嘴里一直小声地说，师父讲得好。我娘到88岁，眼不花耳不聋，无病而终。中共迫害大法期间，坏人造谣诽谤，说师父生活如何好，如何奢华，都是谎言，我就是见证。听老学员说师父生活非常节俭，除了吃这饭就是素食面，师父从不吃请。1994年8月27日延吉学习班结束了，师父把半班剩下的7000元钱全部捐给了延吉红十字会。坏人说师父敛财，这话不知从何说起，他们给师父所造的谣是见不得阳光的。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还有人在吃着各种名目的营养品和保健品，为什么现在病这么多呢？有些病从来没有听说过，现在的各种灾难频发，人们就不想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就在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好人不畏打压，冒着被抓被打被判刑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每天在奋力地讲真相救人，他们不要世人一分钱的回报，只为世人在遇到危险时能平安健康，他们是为了什么？受到了20多年的严酷的迫害，直到现在还在持续，可他们初衷不改，没有怨言，一如既往还在为世人能得救而奔波，这不该引起善良的人们的深思吗？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穷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